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obby Radio。
真是朱蜜蜂，今天呢，我们一块儿做手术，
好痛苦的回忆。
对，然后今天跟我们一起做手术呢，除了我以外呢，还有德龙、来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来。
你不用回手，我们这是一个博客节目，他们并不能看见你回手。
好的。
来了，这个手术其实有点大，就比我的这个手术规模就要大。
是的，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题目呢，是因为德龙和来来都在近期应该是一个月之内吧，
对，
都做了手术。
对，我刚出院大概五天。
哇哦，那
带病直播，而且一会儿我们笑的不能太大声，因为他这个刀口可能会刺开。
哦，是。
嗯，
那我们先来定一下，我们今天聊这个手术什么样算手术，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手术一定得是大型的吗？
手术就我的理解哈，你一定要住院对吧？你要有术前的检查和术后的恢复期，它不管是几天，你得要有一个恢复期
啊。那我以为我还做过手术呢，那我就按这个来说，我就没做过
啊。但是我浅显的理解啊，可能你开了刀了，或者是医生用了剪子了，就算是手术，能把你包括进来了吗？
也不太能包括。
那你那是个鸡眼是吗？
我那个是我以前我应该是我做的唯一一次手术，我有记忆当中就是我做过扁桃体手术
摘除。
对，
他是开刀还是不开刀？
他肯定要开刀啊。
不开刀
啊？
扁桃体不开刀吗？
我印象当中他好像拿着个钳子
直接从嘴里边
揪出来的
啊。这是不是个息肉吧？
我确定是扁桃体手术。然后当时我因为那时候我刚小学三年级，我小学三年级那年除了这以外还差点做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因为去医院就肚子疼嘛，然后这个医院说是阑尾炎，那个医院说是盲肠炎，我也不知道这俩是不是一个。
那肯定不是啊，阑尾
对它不是一个东西。
对
对，反正以后就说啊，那你要再疼咱们就上医院就做手术去。我说那行，因为小的时候也没做过手术，觉得做手术应该是一个还挺光荣的事情。
然后就跟爸妈说不疼了，还是更疼了。
结果就是到了医院，就是说要去做了，就突然就不疼了，然后到现在就再也没疼过。
OK， 那
但是扁桃体那个确实是做了手术了，而且但是因为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治疗方案就是说你扁桃体一发烧一感冒它就会肿大嘛，
啊，
然后对，然后就说你还是建议做掉，但其实现在来说都不建议做掉了。
我小的时候其实扁桃体也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出现过一个问题，但是当时的治疗方案我觉得是土方子。这个土方子是什么？就感觉很奇怪，就突然有几天我爸妈拿了一块泥巴就回来了，
糊你的土里，
然后把
嘴里啊，
然后把这个泥巴糊到脖子上，呼了大概有一周左右，我的脖子不可能是别人的脖子，呼到我的脖子上大概有几天的时间。然后当时我还吃了一个偏方，那个偏方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把那个杏仁儿烧糊了，碾成末沏水喝。
那不就是杏仁露吗？那只能是
杏仁露，
没糊的杏仁露。
因为你家是承德呀，
对，
承德
别的地区都没法使用那个，
就地取材。
对，我就
我们家那儿就杏仁多，真的。
我然后我就做那个扁桃体手术的时候，我记得他是有给我打麻药，就是好像扎了两针。那个时候就感觉里头你能感觉有个东西，但是你又感觉不到疼，
局麻，
那叫局麻是吗？然后那个大夫就拿那个钳子就给钳了两下。然后让我吐出来，就把那两坨肉给吐出来。然后他拿着一个白色的盘子，而且那盘子里还有其他人的。
小的时候，大鹏老师是一个鲤鱼精啊，然后把他里边的这个什么泡什么的鱼的下水都对都给捡出来了啊，就好了。
还有鱼刺，
是个鱼杂火锅。他拿完这个盘子之后，就把这个盘子送到了火锅店啊。
还真不是，他那个盘子里头。 我突出了俩，
嗯，
除了我这俩以外还有六七个，就跟鸡心似的，一个一个小肉球，
是团购的吗？就是好多人团在一起，
我不知道为啥。
西游记里边有一个情节，就是说，有拿了一盘心出来了，说这个是我西天取经的诚心，
对，
这个是我什么什么什么的责任心，什么什么，就类似这种，就一堆心。我一看那个心的形状是猪心，嗯。
是的，然后这就是我做的，但是这个手术的唯一的一个让我觉得还好的一点，就是因为当时是夏天做的，然后大夫说你呀，回家得多吃冰块。
OK，
就是说那个低温可以就是促进这个
伤口
愈
合，
对，所以的话，然后我就吃了两个礼拜，每天都吃冰棍，
吃棒冰。
我觉得我夏天虽然不算手术，但是其实给我造成的心理阴影特别大，是我有一次，我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是住那个家属院，我爸妈单位的家属院，然后有一次呢我去打开水，但是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暖瓶啊是上下其实都能拧开的那种暖瓶，
上下都能拧开，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保温胆，
对，
它底下能拧开，对吧，
塑料的那种，
对对对、
哦、
上边其实也有一个地方能拧开、
哦、
然后因为这个，对，因为这个时间长了，所以下边的那个这个螺丝或者说它这个扣不是那么紧了、
嗯，
我就拎着这两壶，两暖壶水，我就往回家走
啊！
我特别开心，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有成就感。夏天放暑假的时候就往回走，我这还前后揉呢，我觉得没事儿，就突然到了一个地方，咵嚓，这胆就掉出来了。掉出来之后，就把我这个脚面全都给烫了。
哎呀，
我就一整个暑假我都在床上躺着。特别痛苦，我觉得也跟做了个手术没什么区别。然后我们那儿叫附属医院开的，附属医院自己调的那个烫伤的药，那每天涂来涂去的，就跟那个做那个烤鸭一样，
刷酱，刷酱，
然后刷完了，哎，干一层，然后再刷完了再干一层，慢慢的就最后我就每天没事就接那个皮儿，
哎，
慢慢就好了。
黄瓜丝儿涂，
对，
丝儿。
对，蘸点白糖，
一个暑假就在床上。后来我同学问我这暑假你干嘛了，我说我就在床上，因为我脚烫了，我说你看这还有个疤呢。
哎呦，
但我觉得这就不算手术。
对，
对，刚才我说的那个其实跟两位比起来做的那个手术还是算，我那算门诊手术应该算是
啊、嗯，是的是的是的，
对，
好像这种就是距离你这个身体内部的肉比较近的都算这种门诊手术，对吧？
我觉得不是，只要你做完了你就走了、
啊、
那就门诊手术、
哦、哎，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做完那个痔疮，上午做完了下午就走了，也算门诊手术、
哎、住院就算门诊手术。
OK OK，
因为这个不光是你做的方式的问题，还牵扯到你医保报销的问题
啊。啊啊，是的是的，
门诊是门诊，
门诊手术和住院手术其实报销的
比
例还不太
一
样，
是吧？
对
对、
啊、
所以就是
我们专门做一期这个手术报销比例的专题，然后让这个大鹏老师给我们做一下科普，
社保和补充医疗保险的专题、
嗯、对，顺便可以接个保险的广告，是不是？
你说这个做门诊手术的报销我本人并没有报过，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是就牵扯到过、
okay. 非常有发言权。哎，
真的是，
我先说我这次做手术的这个总体花费和、嗯、
我们病从小到大，
对，
我们已经说过
了，你那是小病，我这是中等病啊。我这中等手术是怎么着呢？我是八月中旬，就咱们群里做胃肠镜的人，我觉得程程是第一个，应该是，
是
对，是。
后来陆陆续续也有好几个人在做胃肠镜，对吧？
我也想做胃肠镜，
我是跟了这个风去做胃肠镜，八月中旬去做胃肠镜，
嗯，
两秒钟啊，这个麻药吸进去立马就不省人事了。
哎，我想问一下、
嗯、
你吸麻药的时候是他拿一个那种呼吸机的面罩戴在你身上吗？
不是，是就像一根管一样，然后中间是有两个，
那就是吸氧
放进你鼻子的一个东西、
嗯、
对，两个小啾啾，反正就给你戴上了，戴上之后两秒，哎，睡着了，啥也不知道。
没有注射那个麻药是吗？
我觉得它里边应该是有药，就是你吸进去之后
没有输液，
输没输液，输了，输了，埋了一个管儿，就我哎，输没输液？
不是，
我忘了，
不是，
我忘了，
才俩礼拜吗？
我是全麻，全麻是吸入性的麻药，然后做检查，这是一个检查的环节。再补充一下，检查的环节我做的是全麻的胃肠镜，就是胃镜和肠镜一起来做的哈。那一起来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非常快，我觉得最起码得有一个小时吧。后来我一看表，也就不超过40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我吸完麻药，我再醒来，就是医生拍我，把我拍醒了， 然后就再去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医生来告诉你结果，说你的肠子是不是有问题，胃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当时那个大夫就跟我说，你这个有结肠息肉，但是我不能给你切，因为你这个结肠息肉超过5毫米了，就是按我们做检查的这个规则啊，5毫米以下我可以当场给你切，但是你这个已经1厘米了，有点大，你必须要住院切。他说那你就再约一下，看看你什么时候切。然后其实我9月初去新疆玩，我一路没敢胡吃海塞呀。然后
我觉得你就应该胡吃海塞，因为你回来你就要做了，做了以后你就可能没法胡吃海塞了。
我怕他胡吃海塞，这个息肉突然从1厘米长到3厘米。
一厘米也是做，3厘米也是做呀。
不，他可能会把我的肠子堵住啊，我的认知是这样，因为你肠子本来就很细了，对吧？
肠子是有韧性的。
对，人家不是说一个肠子能延展成一个足球场吗？
我的妈呀！欢迎大家来我的肠子里踢足球。
没吃过大肠吗？
对呀，
反正就很恐怖。然后我从新疆回来之后，医生给我打电话，我那天中午其实还在直播，然后医生说你赶紧来住院，今天下午你过来住院，然后后天我就能给你做了。我说好，我就赶紧去了。去了之后大夫就先做一些，我觉得其实是一些常规的检查，就是什么量量血压呀、身高呀，看看你是不是正常，就这种。
哎，我先问一下，那你之前就是做那个胃肠镜的时候，这些检查做了吗？
做胃肠镜之前，它有一个麻醉评估和抽血。
嗯，
它好像因为它有仪器进入到你的比如说胃里和肠子里，所以它可能要看看你的血液里有没有什么遗传疾病啊，或者类似这种东西。
传染病，
如果你都对传染病，如果你 OK 的，
仪器是吗？
传染给医生啊，
别人啊，
嗯，
传染给仪器，
医生又不进去。
医生说：“我进来看看，这是不是31厅啊？”嗯。然后就开始，本来是说第3天做嘛，然后我办完住院手续，有一个小大夫说，你这个其实是一个结肠息肉，也不用做全麻，你就做半麻就好了。半麻的概念呢，就是你是清醒的，你知道在做这个手术的过程，也不太疼。我说好，没问题，我就听他的了。
所以你做的是半麻？
我做的是半麻，我还睁着眼睛。
等于说，哎，那等于说你做手术你是半麻，但是你做那个
肠镜
是全麻。
对，我做手术的时候是半麻，肠胃镜的时候是全麻。
哦，
就肠胃镜的时候特别快，当时我一想，那其实也无所谓了，他大夫就说也不会有特别大的不适感，那我就做个半麻就 OK，就这么着安排了。然后就周一的，我是周一住院嘛，然后周一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吃那个泻药了。那个泻药750毫升的水，4个750毫升在2个小时之内喝完，就已经快喝吐了，但我还是喝下去了。
好喝吗？
我觉得其实没有像网上说的那么难喝，或者说有不适感，只是觉得非常撑。对，只是觉得非常撑。
撑得慌
。
你喝完以后可以上厕所吗？
喝完以后你肯定会上厕所。你当你喝完第二杯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又想上厕所了。
那是泻药啊。
对，因为它是泻药。我觉得我那天上厕所的次数。
泻药。
泻药。
刚下飞机。
这给我急的，我喝的那个泻药哈，然后去厕所的次数应该是在25次左右。我在数着25次左右。
是拉还是尿啊？
不是。是喷射，
哦，
最后就喷射出我们上次那个主题了，喷射的是水状的。
哇哦，
大夫也说就喷射的是水状的，就说明你清好了，也就 OK 了，
没有黄色的，
最后也是淡黄色，是淡黄色就已经是 OK 了，但其实它
是
水状的。
你是一边喷一边看吗？
也没有，因为你要观察呀，要观察是不是像大夫说的那样，
你
已经排好了。你
是观察而不是看直播。
其实是直播，因为你能看出那个水柱呲。
你怎么看啊？
蹲着的。
我们是坐便呀，不是蹲便呀。
我知道啊。
啊，
坐便你怎么看？
能看到呀，你这样能坐着可以看到的呀。哦，没有尝试过。
没有
啊，
我也没有。
我们这种瘦子的体位，可能你们这种胖子就是双腿之间就真的夹都看不到了，是吧？
好吧。
我没有歧视大鹏老师胖的意思啊，大家
不
要
这
个说我。
贴近话。
要加重说明一下啊。
那你喝泻药是在家里喝？
住院的时候喝的。
哦，不是在家里喝的。
对呀，啊，我是住院了嘛，我是周一下午住的院，晚上就开始吃泻药，通知我周二下午就可以做手术了。
哦，
对，然后我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吃泻药嘛，第二天早晨也没吃东西， 晚上也没吃东西，对吧？然后就给我埋了个针，
嗯、
那个针你应该知道，对吧？
对，比较粗，
对，就埋了一个针，
嗯、
但是它其实里边那个针特别细，它是软的。
啊、哦，那叫留置针。
对，那个留置针、
啊。
然后就我印象特别深，这个留置针应该是在一点左右给我扎进去的。
你晚上没吃饭，早上没吃饭，你有力气去做手术吗？
就挺着吗？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空腹的状态。
啊、
嗯、那天晚上大夫说是能吃的，我但是我没敢多吃，我怕这个排泄的时候
不
舒服。
啊、
对，其实我就吃了两口米饭，我不能说我没吃，我吃了两口米饭。
光吃米饭？
光吃米饭，大夫说只能吃米饭，别的不能吃。
因为怕有渣的东西。
对，怕有渣子或者是粘到这个胃呀、啊、或者肠子里，就是这种。对，然后就我是一点多放的留置针，对吧？我要等到、
嗯、
我等到三点多才给我做。
嗯，
后来我才知道是先做全麻的，再做我这半麻的。
哦，
是排队，
他是对，他是按严重的等级来，
他排队，他排队、
嗯，
然后还分类型来做这个手术。
嗯，嗯
是，这个手术也非常快，全程啊，就是我缩成一个小婴儿的形状，
啊，佝偻着，
对我佝偻着，然后我有一边，其实我能看到上面那个大屏幕，
嗯、
那个大屏幕是两个医生看的，
嗯、
那个大屏幕上。这个其实就是那个肠镜深入到你体内、
嗯、
然后里边的一个环，但我一直真的没敢看、
嗯、
我现在后悔了，我应该看。
你怕看到自己肠子里头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
里边有个水帘洞
还有个马楼
就万一飞出什么蝙蝠什么的就不太好。对，就真的是全程捂着眼睛，然后大夫说找到了哈，我说哦，然后大夫又说切了，就非常快，其实你没有感觉
疼吗？
不疼也没有感觉，但是最后的环节我能有感觉。大夫说我要下这个夹子，那个夹子是金属的钛做的、
嗯、
那个东西叫钛夹、
嗯、
但是它其实特别小，可能就比我们小手指上面的手指盖这个东西还要小，特别小的小的夹子。他就通通通通通五下，就其实是我最后问他是几下，他说是五下。然后当打到这个钉子的时候，就是有会有一股热气，你能感觉在你的，你能感觉到在你的肚子里，因为它感觉应该是就是这种高压的原理，把这个夹子发射到你的这个窗面上，因为切完了之后有一个窗面，它这个窗面呢是需要这个夹子把它夹住，对，夹住了之后它有利于你这个窗面的愈合，这个窗面愈合的时间大概是2到3周之后，这个夹子呢就会自己掉下去，然后你就排出体外了，
等于说你会拉出五个夹子出来。
对，我现在其实还不知道我是否已经成功的拉出了五个夹子。
那你这段时间每次拉完你不得看看呢？
对呀、啊、我是看呀倒没翻就看了一下，但是没有，我觉得如果拉出来的时候是不是马桶里会有那种叮当或者是当当当的这种声音，但是我一直也没听到。
有多大呢？给我们晾衣服那个夹子是不是？
大夫说其实特别小，
黑色那个凤尾夹是吗？
黑色柳钉。对，然后就掉下去了嘛。然后截止到昨天，我是这两周的时间啊，就是做完手术两周。他说大概两周左右，所以我一会儿如果去你家卫生间，你听到当当当，就可能就排出来了。
嗯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整个过程做完了之后呢，把我这个推回了病房，因为这个手术中间是要有人陪同在后边守外边守着的。把我推回去之后，然后我就问大夫，我说大概几天能出院？我理解哈，最多24小时，因为别人也都是24小时。大夫说你就多待几天吧，嗯，让我72小时。大夫说我这个窗面稍微有点大，然后就让我72小时，不让下床，不让吃东西，两个条件。同时要满足。
喝水呢？
不能喝水
啊，就是进水。
对、
嗯、
然后他就每天打这个营养药，就跟我们上次去医院看你打的那个是一样的
啊，大白袋。
对、豆浆牛奶感觉是掺在一起打到你的血液里、
啊、对
对
对。
然后我就坚持了这几天，我是周二下午做完了手术，然后我直到周五早晨出院啊、周五就没有输液了，但是其实周四晚上输完液其实也已经晚上大概12点左右了。我第一天做完手术那天晚上输液输到1点半。我旁边那哥们更严重，他是另外一个病。他是整个晚上都在输液。他那个输液旁边还有一个仪器，就是有一个特别粗的针头，他好像是机械性的在推那个针头走，然后上面还吊着液。
哦、那他那应该是胰腺炎。
是吧？
嗯，跟我那
我没问具体什么病，但是他肯定是很严重。
嗯、对对对。
那你这72小时不下床，你拉撒怎么办？
没有拉。拉这个动作就没有，因为肚子里没有东西了，就你只是水的东西、
啊、
对对对，
水的东西怎么办啊？有一个护工阿姨会把尿壶给我，就在床上、尿了。
当着他面吗？
挡着点儿，当着他的面挡上点儿啊、
嗯、那没什么，不找个护工的叔叔呢，为什么要找阿姨呢？
那边都是阿姨。
哦，
对，
多少钱？
多少钱护工？
一天450。
哦
哦，那我真的是，
哎，不是450，是240。我说错了、
哦、
对，
我270、嗯、
对吧，其实价格应该都
差不
多，对、
嗯、
他管干嘛，管给你倒尿，
450是另外一个的价格，对，我记错了，对，他会扶着你，比如说你想去厕所，
不是不能起来吗？
但是偶尔，其实比如说你第三天或者第四天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变异。
嗯哼，
就是大夫也跟我说，说你就是再轻，其实你的胃里或者肠子里他也
会
再存着一点 shit、
嗯
嗯、
对，然后会扶着我去这个厕所，但是他也会说你这门就不用关，他就因为我坐的那个轮椅的那个车嘛，他就说你就把屁股一斜，你就坐到马桶上了，然后你好了之后，你提上裤子，你再叫我，然后他再把我哎再转个身，我就坐在那个桌子上。
可以进轮椅的马桶吗？马桶间儿？
对，那个卫生间其实它是够宽的，所以它能推进去，
无障碍的卫生间。
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反正这次就算顺利，也是我一个小小的手术的一个叫什么经历。
哇，
在哪个医院呢？
我在安贞做的，因为我是在小红书上我搜哪个医院做胃肠镜最快，我就搜到了几篇。
我也是，
其中就刷到了安贞医院。
对，我也是最早听那个程程给我们安利的，说要是到了40左右岁的年纪，你最好
要
去做
一
次胃肠镜。
嗯嗯、
但是但是他做了，他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
对，他没什么事儿。
对，有的人做就是小息肉，我姐夫他也是做完了之后，他有一个小息肉，就是检查的时候就直接切了，其实就无所谓，创面小就无所谓。
但是如果是检查的时候就发现有小息肉，切了以后你就走了。
嗯，对，
回家了，
对，
你也正常吃喝了，
对，正常吃喝就没有影、
嗯、
但是其实医生会告诉你尽量吃流食，吃软的、
嗯、
因为它毕竟是有一个创面，还是要有一个恢复的过程的。
我想说，那你第一次就是你在你做那个全麻的时候，
嗯，
你会觉得自己吸入以后一辈子就醒不过来了吗？
我有过这个想法，嗯，就但我觉得也还好吧，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也不可能就置我于死地，对吧？
而且不光是做，只要是做全麻，就必须得有人在。
对，是要有人在外边的。
嗯、
然后，我
要签署麻醉协议啊。
对对对。
嗯、
然后，其实我
全麻不是你签吗？
是我签，但是其实你外边的这个亲属也是要签一下的。就比如说你遇到什么突发的情况，他可能会有一个类似授权什么什么什么类似这种东西。
所以说你要先签一个协议给到你的这个外面等，也可以是朋友。
其实是这个协议
委托书。
对，其实这个协议是给医生给医院的。
啊、
嗯、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麻醉中有哪些麻醉可能出现的风险。
对，
嗯，他
就让你们也知晓一下。
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作用。
如果、
嗯、
对，如果出现问题，麻醉的问题，那跟医院没有责任的。嗯，
哦。
后来我做完手术，因为我还认识一个专门麻醉科的医生，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过，说其实麻醉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这一支的，就一个注射器，这一支。嗯，叫什么，就是类似于一小瓶这样的一个剂量。如果你瘦一点呢，它就少给你推一点。如果你体重大一点呢，它就多给你推一点。但是其实
体重过大能推两只吗？
不能。但是因为他说麻醉这个东西，它是几种药混在一起，基本上每种麻醉药的麻醉时间应该就是在40分钟左右，也不会太久、
哦、
所以其实对人体的伤害就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
嗯、
对。
好吧，那德龙刚才分享的是他比较中型的手术，
中小型，
因为你这不算开刀。
对，我觉得其实不算开刀，因为他这个只是一个肠镜伸到你的肠子里，然后他有一个小的仪器，咔就切掉了，对，
揪下去了。
对，
就是说你的身体是没有创口的，因为它
是的，是的，
括约肌。
我是内伤，
哦、
我是内伤
啊。
括约肌可能被那个管子加大了一点，上面是胃镜
啊。
哦，
如果从上边进去，那真的那个要好长吧？
啊，下边就是。
那你当时做肠胃镜的话，是肠镜胃镜一起做的？
对，是一起做的，它是两根管子，
一上一下呀。
对，一上一下。
他们会在中间某一个地方汇合。
汇合。
他们说你好，
握手。
不是，
应该不会汇合吧？
其实你也不知道他是两个一起走，还是先走一个再走一个。
对，
哎，他不能是先走完一个吞出来以后，
再先走从下边出来再上边、
哎。那我希望他是先走我上面，然后再走我下面。
哦，天哪！那还好，都是
非常的恐怖。但是我跟你们说，其实这个肠子就是一个肠，这一个肠子，这个管子就是一个管子，只不过是他会拿回去消毒，充分的消毒好。就是你上下都
是
可以做的、
哦、不能做到一刻一管
对对对对对，这是不可以的，
不都一刻一换吗？
不可以的，床单可以，其他的不行。
哦，好吧。那刚才德龙说的这个是属于他比较算是一个中型手术吧，
中小型我觉得是。
但是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其实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就是更大型的手术、
嗯、
对，就是兰兰的手术，那你来讲一讲吧。
好的，我这个手术呢相对比较麻烦。
你先说一下你是怎么发病的吧。
哎呀，那我跟你讲一下这个过程吧，简直太痛苦了。这是在7月25号那会儿还在。
我记得好清楚。
对，因为
今天已经
在那个秦皇岛就是北戴河那边玩，然后、哎，说去海边了，怎么也得吃个什么海鲜自助吧。然后中午就嘚嘚瑟瑟的找了海鲜自助，哎，我们就开始吃，还挺美，还群里发照片来着。吃完以后呢，晚上又去什么秦皇小镇还叫什么一个夜市儿，然后去喝冰的呀什么的，就各种肆无忌惮的吃喝。然后上车就是回准备回酒店的时候，一上车突然就觉得这个肚子开始不舒服，当时以为是胃肠痉挛，因为刚喝完凉的嘛。啊，我之前也有痉挛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哎呀可能痉挛了，我说就捂着肚子，我说赶紧回去吧，回拿热水敷一敷，越敷越疼。哎呀，就感觉整个这个胃和整个就是上半腹部吧就疼的不行，哎呀越来越疼越来越疼。哎，不行了，我说不行得去医院。然后我们就开车去那个叫什么呀，北戴河医院，然后到那儿检查，做了个 CT， 因为急诊晚上嘛，大概12点多开始去的。然后做了个 CT， 然后大夫摁了摁，然后就说有可能是阑尾炎。我说阑尾炎不就在下边吗？是吧？就腹右腹部下边吗？
其实你自己可以确定不是阑尾，
我觉得不是。然后他就说啊，阑尾炎前期症状也会有上腹部的疼痛。
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表示怀疑，他就让我去在那儿住院，然后让我就直接做阑尾炎手术。我就有点害怕，我说不行。然后我们就连夜就直接开车2点多开车就回北京。
哦。
回北京。挂的那啊，去的天坛的那个急诊，就天坛医院急诊。然后
天坛医院不是治神经外科？
对，神外它比较那个厉害，但是那会儿不就离这儿近嘛，离家近，所以我就说赶紧就先看一下。然后看就是他又重新做了 CT， 看完以后说你这是那个胆囊炎，就胆囊结石，急性胆囊炎啊，然后就导致了疼痛，那疼的不行。然后那个。北戴河医院给我打了一个止疼针，叫什么呀，反正就是
杜冷丁
啊，不是，就比杜冷丁稍微轻一点点的那个啊，就罂粟碱还是什么，反正
杜冷丁兑水。
对，然后就是癌症止疼的一种止疼药，反正就我就能挺着回来
啊。
然后到那儿就说是胆囊炎，然后就输液。刚开始呢大夫说你这个倒还好，就可以保守先，因为当时就炎症比较厉害，所以就没办法去做手术。然后但是还是住院了，住院住了5天院嘛，当时
住天坛。
对，在天坛住了5天院，然后在普外科保守治疗，输了液，然后觉得哎指标什么的也相对正常一点了，然后就出院了。出院大概也就7天。
嗯，
好家伙，又犯病了。
你是吃个东西是吗？
吃东西啊，就
是，
但是他
是你妈来给你做饭来是吗？
没，那是第二次，
哦，还有一次。
对，还有一次，就是第一次呢，就是哎呀，还是疼的就更厉害了，更厉害。然后就那会儿在燕郊呢嘛，然后就赶紧去那个通州的友谊，通州友谊挂的急诊，然后友谊又做了 B 超，又做了 CT， 一看。说你这是胆囊炎又引发胰腺炎了，
哇
啊！然后因为胰腺炎它是有死亡率的嘛，那个就比较严重，所以在胰腺炎又折腾好久。在那个他急诊的话，就只能住一个50多个病床的那种 大通间儿
啊，
就到叫它叫观察室
啊
啊，就一个床挨着一个床，哎呀，那里边就简直没法待。然后还要让你签什么，就是如果有什么被传染的风险，要是里边有什么新冠的呀，哎，有些传染病啊，他都不负责啊，他你就要承担自己风险。那我说能住病房，他说住不了啊，然后也不能让我走，反正就住那儿啊。然后住了两天，然后才转到那个感染内科去住。
嗯
啊，感染内科住了大概半个月。
感染内科条件就会好一些了吧？
对，就好一些。
专门的病房、就是。
对对对，他就两人间，然后病房整个环境啊更好一些。但是我还确实引发肺炎了，就在那儿传染的。
啊
啊，就传染的。
是啊。
对，有一些积水，就是咳嗽嘛，然后还做了雾化什么的，确实这个这个比较可怕。然后你得胰腺炎跟胆囊炎还不一样，胆囊炎可能进食进水也就三五天的事儿，
嗯，
但胰腺炎呢，你要进食大概12天到14天，我就是14天，
哇，
就是进食进水14天，就是跟你输那大白袋一样，每天都输那个嘛，而且那大白袋就里边有各种营养，什么氨基酸啊，然后什么油脂啊这些，
哎，那
蛋白质，
你输那个你是不是就不饿了？
完全不饿，
对，完全不饿，
但刚开始你会难受，就。因为不喝水会特别渴，渴的都不行，
嗯，
因为你不习惯嘛，然后你就拿那个，我就拿那个水，然后来涮，就是漱口，
嗯，
因为不能让你喝那个任何的东西，就是体力，就是身体里，它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因为如果吃喝的话，它那个肠胃属于麻痹的一个状态，就是那胰腺。哦，它完全不通气，就不通了，
嗯，
你喝完以后就会加重胰腺炎的风险，
哦，
嗯。然后就14天就不吃不喝，就是光靠输液活着啊。当时瘦了多少斤？10多斤啊，这我都不知道了。啊，
我们就是分两次去啊，这两次住院其实我们都去看他了，
嗯，
就看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从一个16 Pro Max 瘦成了16 Pro 啊。现在是 mini，啊，
现在 mini，啊，对，然后就出院了。但出院以后呢，就是因为是胆源性的胰腺炎，就是因为它为什么会引发胰腺炎呢，就是胆里边不有很多石头吗，我那是泥沙状的结石，
嗯，泥沙状，
对，泥沙状就特别小颗粒的结石，
但是很
它容易往出跑，因为满罐了，
哦，
已经就
满
了，
哦，
它往胆管里跑，然后如果是跑出来那个结石颗粒稍微大一点，
嗯，
它就会卡住胆管，或者是就是滑到胆管，
特别危险，
对，它就很容易感染。
如果它都是特别细小的都跑出来了都排出去了也就
没
事
了，那也
没
事儿，
哦，
对，但是就怕我这种中不溜的，
啊
嗯，就是有的大有的小。然后呢就第二次胰腺炎，然后就我回家就让我注意控制饮食饮水，比如说吃不要油的东西啊，就是尽可能一点脂肪都不要摄入，
嗯，
我也特别听话，就是每天吃粥啊，然后吃一些没有油的东西，但是他胆囊还是会收缩，嗯，然后他还会往出掉石头，所以又引发了一次胰腺炎，嗯，就又第二次住院。这次胰腺炎的症状要比第一次还严重，因为他等于还没有完全恢复呢，然后又刺激到又发炎了，然后又住了10天。
你这次住院是，就是我们去看你那个在外边独立小楼那次，那个是。
对对，等，
嗯，
但是那是第一次住，就是第一次在独立小楼，等于第二次又出，
啊，
又住了一次。
啊，你是两次都是故地重游？
对，故地重游，然后又是急诊入院，然后又在观察室待两天，又去的黑暗内科。然后我就特别害怕，就是又被传染肺炎。到这次还好，就还没被传染。
这是一个二进宫的故事，
啊，对。
嗯，
然后，
但你那个住院的小楼真的是看起来很不妙哎，
啊，特别可怕，
因为他因为感觉那个楼就是个纸，
感觉我使劲一推啊，它可能就会晃了。
对，
它不是在那个人家正式的大楼里，
它不是住院楼，因为它叫感染科，感染科里边其实就有传染病。我的隔壁就是肺炎，就是但是我们住院的这个同一病房里，如果是有传染的，那它可以就是住在一起。如果是没有的话就不要跟传染住在一起，
哦
啊，所以我跟我旁边那个住院的病友他是肝炎，哦啊，所以 就我们俩
肝炎不传染是吗？
肝炎，对，他那肝囊肿，所以就每天插管然后引流这种，然后我这边就每天就进食进水，然后2小时输液就行了。
你真的是，
嗯，
你就靠进食进水你就瘦了这么多。
对，啊，
所以我跟大家讲减肥最快的办法，进食进水，去医院输这个营养液，
输营养液
啊，牛奶豆浆都在里边了啊。
然后住了10天以后， 我就很强烈的要求医院给我把胆囊摘了，因为病因就在胆囊这块嘛。我就害怕，因为他的这个医院的要求就是你出院以后你的胆囊要恢复2个月至少，然后才能去做胆囊摘除的手术，因为2个月是需要他炎症吸收的这个2个月。然后但是我这个条件是不允许的。
为啥呀？
因为我已经连续2次胰腺炎，就间隔1个礼拜嘛。所以这种情况我怕
2个月期间再引发胰腺炎。
对呀，我怕又引发，然后你要重新计算2个月。
哦
啊，因为他还是有炎症，所以这个
又得来一轮。
对，我又再来一轮，我就永远都会
又去
玩
小
楼。因为你胰腺炎
这一年没干别的，
对
呀，
就在医院住着了，然后就这样，已经都1个多月了。然后我就跟那个跟医生说，我说这一定要给我做手术，我说我这个情况不允许我再等2个月了。
嗯，
然后医院这边医院呢也是比较理解。但是做不到，就他们对，
就人家可能也有一个固定的流程或者是制式，
他们的那个规定就是你胆囊摘除绝对禁忌就是2个月以上，啊，2个月以下的他是不允许做的，就是在胆囊有炎症的这种情况下。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我有没有干预措施啊？比如说把我那个胆管是不是能
结扎？
对，做个支架啊，堵住啊什么的，有那种方法。然后他们就联合会诊啊，然后包括那个。跟那个普外科，跟那个什么消化内科都会诊，跟主任什么的。
他们会诊的时候，是你躺在床上，一群大夫围着你转圈
啊？没有，他们在办公室会诊，然后告诉我结果就行了。
我老以为会诊的时候就你一个人是躺着。
我想起一个会诊的画面，就是专家说前几天有一个叫Jason 的同学割了个息肉，他这个息肉吧正好能把你那个管堵住，就用他那个息肉来堵你，可不可以？
然后会诊结果就是不行，然后就干预不了，说我那个胆囊它太靠上了，怎么着，反正它是有各种各样的风险。
哎，我打断问一下，就是我小时候看过一个，我想说是我小时候不是我经常看一个广告嘛，你们可能没看，就是人排石饮液，饮液排石，然后他就会有个动画说你喝了这个那个他那个药以后，那石头嘟嘟嘟他自己就排出去了
啊。对对对，有这种。而且我就是生病，这就是我第四次住院。
哎呦，
做手术的时候我一会儿给你们讲
啊，
就有这种病友，就他他确实就是当时他是慢性的，然后他也是那个胆囊结石，然后他也是没事跑石头就特别疼，但是他没引发胰腺炎，所以他就没事儿，他就觉得他没事儿，然后他就去看中医啊，然后就什么排石饮液呀，让他喝到
他饮液他排石了吗？
对，喝了3年。然后就是我们俩认识的就是因为他做这手术。因为为啥呢？就是他疼了3天，他这还一直没排下去，然后导致总胆管化脓啊，然后那个就特别严重，就他已经都不行了，疼的。
哎，就化脓就肿了吧，肿了肯定巨疼吧。
不是，他就是胆管你想石头卡住了，然后整个都化脓了。
是的是的。
然后就他比我手术还要严重，因为他要把胆管切开，把那个脓跟石头都引出来，就拿出来啊，就遭的是罪，然后就又吃3年药也没好使。所以这个东西吧，就也是分人，我觉得。
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
老有这个，
老有这种科教
片。对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线头就掉进了胆囊里头，然后他那个就慢慢那些沉积下来，就把那个线头包裹成了一个石头。
啊。
就人体珍珠，
不知道为啥就会进行一个线头，反正就差不多这种感觉。
跟种珍珠似的，
好可怕。
那我就继续讲，
继续。
我这个没法手术嘛，然后这个大夫就实在没办法了，然后说那你要不去301再看看专家，那边对肝胆的这个手术更积极一些，因为对他们来说就相对更保守。哎呀，然后我就
301那边没准就是2个月之内是可以的。
对，他说，对，他说有可能你就可以做301或协和，就这俩医院啊，在北京可能相对更好一点。我说啊，我说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对呀，
为什么让我得了2次胰腺炎才跟我说？就当时我还比较那个挺生气的，然后就赶紧挂了301一个专家的号，然后我从友谊等于出院啊，就是第二天我就去。去那个专家那个看病了，然后第二天去的时候呢， 那个大夫看了我所有的片子，说：“哎呀，你这个就应该手术了。”我说：“是，我说就因为他不给我手术，我也没办法，所以就来找您了嘛。”
是，
他说：“那行吧，我安排你住院吧。”但是呢，301那个住院特别紧张，所以我就去309住的，因为那个大夫
好像是这一个楼层301没地儿了，你去309。
对，因为现在他们那个解放军医院都是分，都不叫什么301、309了。301呢是第一医学中心，然后309呢是第八医学中心。
合着你是在301做，但是你住309。
301的大夫在309给我做。啊，就这么个事儿，因为我309是可以住院的，因为那个病房相对轻松一点。
但他人是从301去到309。
对，因为他还行，就是他在309也有这个主任的这个职衔，
人家
还会去。
人家叫一套人马两套牌子，
对
对吧？
对。然后我就又顺利的去入住了309医院，但那天呢正好是端午节放假的第一天，我住的。因为
给你们。病房里头送粽子了是吗？
啊，对，哎，不送月饼了啊，就是那个中秋节，对，中秋节。
他说的端午节嘛，
我这俩总老搞反啊。对，中秋节
那月饼还油还挺大的。
对呀，又吃不了，就只能干看着啊。然后就在那儿住了，因为我为什他正常来说这个住院就是放假期间是不给做手术的，他说你住点早。但是呢，如果我要不住的话，如果是过了放假，我就怕那个
住不进来，
对，住不进来，我
就大概
我又要等，我就害怕，他
就想跟那个大夫们一起欢度元宵那个
中秋节，对，
一起看一轮明月，
对，然后哎呀，就是因为我那胆囊真的就是跟他那个就类似于息肉似的，我那是真的定时炸弹，我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又跑石头出来啊。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是医院比较安全。
那你从一开始到后，从那个就是两次那个友谊，
嗯，
到现在这一段时间，你都没吃东西吗？
从友谊出来吃，就是到中，就友谊出来以后就可以喝粥了
啊，
就喝一些小米粥啊什么的，啊，就不能完全的这种正常饮食啊。就从7月25号开始，
嗯，
我就没有再吃任何有脂肪的东西，
哎，
嗯。然后住院大概就是等于端午节放假开就放完假，然后第一天呢是做不了手术的，第一天要做一个什么检查啊，我就具体忘了，哦，就术前的一些检查，
嗯嗯，
然后第二天就给我安排手术了啊，本来是我应该是第三个，然后本来四个手术，然后就变成两个手术，因为有一个跑了，
啊，
我就是对，有一个就我不做了，我要出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不敢做，我再住两天，就这个，对，因为他手术都是有随，就是这个随机性的，他确实就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我
很勇敢呢。
啊，对呀，啊，我很期待我的手术，对，就是刚才你问说麻醉有没有风险，
期待有这一刀，
我就怕，对，我不怕麻醉风险，我就怕我是胆囊风险。
嗯，赶紧把那炸弹摘了，
对，对，就赶紧摘了，我就万事大吉啊，嗯，所以我就对，就住医院，我那边就是全麻嘛，然后做的是那个微创，就开三个口，
嗯，
啊，这样去做了两个小时就出来了。
他会，他给你拿出来是整个一个胆囊吗？
他拿出来是胆囊和石头也给我剥离出来了，嗯，然后我当时胆囊的那个状态就是已经化脓了。啊，然后那个
黑紫色
就跟破抹布似的，对，就是都烂了，
啊，
跟我那个就是做扁桃体时他拿托个盘子让你看一眼是吗？
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啊，我那个息肉怎么没让我看呀？
我不知道，
对，因为正常来说
因为你的息肉
会给
安在别人的，
对，你那息肉也没什么值得可看的吧那个东西
我的息肉安在了别人的胆管里，
啊，
去堵胆管了，嗯，
哎，是不是好像是做手术应该有这么一个就是流程，说需要把你的东西给你看一眼。
正常来说他会留个照片儿啊，然后那个会给家属看一眼。
但其实这个就好像我们去那个烤鸭店吃烤鸭，他会拿个这个说这是你的鸭架子，
对，
其实也并不是你自己，
对，也不是你，不一定
是炸好的或者炖好的那个汤给你。
但那个胆囊确实是本人的，嗯，然后他因为他做完以后，大夫是这样，他麻醉的过程就是手术的过程啊，他先分术前，
嗯，
就把你送到那个手术室，然后我要做术前的那个输液， 然后处理包括那个背皮啊乱七八糟的、
嗯嗯、
然后让你去那个
烫。背皮是啥呀？
背皮就是把那个你要切开刀的位置的毛刮干净、嗯、啊，然后你就躺在那手术床上，然后他会给你，我那是注射麻醉、哎、
躺在手术床上要全裸吗？
对，
他这个肯定要
全裸。
你那个呢？
我那个就脱裤子就行了。
哦、
大夫有一个小细节说一下，特别有意思。大夫说把你的裤子脱裤子。
对、
嗯、脱了一遍裤子。
对，所以你就是硬要全裸。
哎呀，真的是当时进去就懵了。大夫说你把这裤子，他给我有了个手势，我也没看懂。
往上撩的手势。
我就开始把我这个裤脚子往上挪，往上挪。大夫说你在干嘛？我让你脱裤子。然后我说好吧。
你以为大夫让你卷成九分裤来进行做手术？
我说这怎么还让我高开叉是不是？
嗯。
然后我就脱掉了，全程真的是。
那你上
蜷缩着？
那你上衣呢？
上衣
有没有穿一个肚兜？
没有，上衣还穿着，上衣还穿着，你只是脱裤子就行了。
我是全裸，对，我是整个都要脱掉的。
你是上衣裤子全都裸
的？都要脱呀，因为我肚子上要做手术嘛，所以都要脱掉。
嗯。
然后。
盖了个大布，
对，盖了个布。
那你全裸的时候，那个就是大夫能看到你的通体吗？
对，整个都能看得到。
哇，
大夫就是，
哎呀，
这样一，
我跟你说，做手术病人真的就是在大夫眼里就是一块肉，完全没有什么，
嗯
啊，就跟
大夫看的肉体
太
多
了，
真
的，你不要去。
我知道大夫不会有什么，但是你自己会害羞吗？
不会，我完全不会。
但是因为你吸了麻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知道。
主要是我觉得赶紧给我解决我的问题就行了。嗯，
那你会有一个自己的有一个意志力，就是说我要跟这个麻药对抗。
对，因为当时还是觉得，哎，我如果我还能数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嘛，看人那个，我能数到几啊？
一还没数到。
因为我有一天就是刷抖音，然后有个女的就做手术，她跟那数到十四还是十五，还没事儿。
谁给她拍的呀？
就是别人给她拍的呀，一二三，然后我就啊，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吗？然后到我那儿我还没数呢，就完全还不知道，哎，就过去了啊，就跟睡觉是一样的。然后当时就是。你手术的时候，它跟睡觉不一样的点就在于你是不能呼吸的，手术、
啊、
对，你麻醉以后是没有呼吸的，
它是自主呼吸吧？
不没有，就我这种注射麻醉
是
没有
呼吸机，
啊、对，一定要是给你做带呼吸机、
哦哦。
那万一那呼吸机一旦出问题，你就完蛋了。
妈呀，那还能让它出问题？
那，哎，我一直觉得大夫也好，护士也好。都是人，你上班谁不摸鱼？你敢保证你上班你都一定不会出差错吗？
那个应该有备用吧，我觉得。
呼吸机里边有很多的什么辣椒水啊、酱油醋啊，就直接给进去了，直接就腌制了这块肉。
对，反正就给我做了两个小时，然后就出来了。
那做完出来以后，你有说胡话吗？
啊，没有啊，就我还当时特别担心，我说哎。会不会那种胡言乱语啊，什么
泄露一些个人隐私
啊之类的
啊？
特别
没有吗？
就说、
啊、
说我的情况是多少多少岁，
啊、
然后怎么着怎么着的。
三维呀、
啊，
什么、
啊？
所以我就觉得
三维是五十八，五十八，五十八。
所以这个，你外面等着的亲属，其实最好是护工哎。
啊，对呀、啊。
你要是有个认识的人，得多丢人。
对呀、啊，那我对象去的嘛，所以更害怕，心理压力主要在这儿呢。
因为我妈以前就是头也很多年以前做过一次那个子宫肌瘤的手术，
啊、
然后她就是出来以后胡言乱语，我捂都捂不住。
别说了，家里这点事儿全投了出去了。
盆儿啊，你是捡来的。
哎呦天！但他那个时候也是做的微创，也是打了三个眼儿
对对对对、
嗯，
基本因为三个眼儿是一个充气的眼儿，一个监控，就是要看那个
监控，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动刀，就是动那个、
啊、
对那个小爪子的眼儿啊，就是为就这个。
那你这做完手术以后，他会拿着个托盘把你的那些就是你的一些组织给你看一眼？
对，他是这样，就是他把那个胆囊跟里边那个结石都分开了，然后弄个小盘儿。但给家属看了，我没看着啊、因为我那会儿还没醒。
那可以拿走吗？
不可以，
给你看今
这东西不能。
这个鱼杂啊，旁边
这
个火锅店，
这一泡似的，
对，
就这样，我那都说发黑了，然后化脓了，就跟破抹布似的。
你说这破抹布就想起那个肚来了，毛肚、
啊。它这个东西其实它端出来给你看，你也不知道，家属也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也没写你名儿。
对
啊。
对，他也没写名，但是他基本就是，他是这样，就是麻醉医生
盘子上会有你的名字吧？
给你做好了以后，
这些都是你的。
不是，就好像你去那个饭馆，你吃饭前那个水煮鱼，人给你捞出来给你看一眼，这个鱼我们拿去做了啊。那实际上是不是
你是不是那条鱼也不一定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
哎，做这龙虾活的，实际后厨给你弄个死的。
对，人家你去吃那个烤鸭店，人家说这你这个架子那个
你这个
怎么做啊？
对，椒盐还是做汤
啊？
啊，
那没准就不是你那个架子，是别人的架子呢。
对，然后那大夫就是他们主就是动刀的大夫跟麻醉医生，他是两个职能。
啊，对的对的，
就是麻醉都给你弄好，
嗯，
弄完了。然后才会大夫才会进来给你，人家嘁哩咔嚓给你做完可快了，做完人就走。
哦，
然后后面都是麻醉医生的事儿
啊，
说就是那个醒了呀，乱七八糟，你根本看不到你的大夫，就是你麻醉以后
你睁眼闭眼都是麻醉医生。
对，全是麻醉医生。哦，嗯，然后当时还是实习护士给我打的针什么的。嗯，
睁眼第一句话，妈妈
啊。对，当时他们正是有那个实习的小护士小大夫啊。
嗯，
就给我做这个叫留置针，
留置针啊，
给我做留置针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刚来医院实习的小伙子，
小护士啊，
哎，小伙子，
我也是，
我跟你说，就给我使劲往下扎了一下，然后还往里挑，
哎呦，
然后我就眼看着我这手就感觉要肿了，然后旁边的那个护士长说，我来吧，然后赶紧他又接过来，然后又扎了一下，扎进去了。
哦，
我说再待一会儿，我这就成一锤子了。
哎，我那小伙子扎的还挺好，但他整个流程弄反了，反正就是，啊，
他是先使劲往里头
扎进去了，然后呢，他其实应该先把那个留置针给掰一下，就是掰到有弧度才能贴到我的皮肤上嘛，他就是这个就是手上，他不是有弧度的嘛，
嗯，
他就没，他是直了，然后就再掰。然后导致我那个上面全是血啊，还好我不晕针，而且就是他扎之前他会问你，哎，你晕针吗？
嗯，
我一猜就没好事儿。我说你是不是啊，练练手，
再扎一下。
他说，哎呀，对，你为医学做做贡献吧，我们那个，哎，都是这么来的，是吧？我说行行行行行。
可是你做半天贡献，没准那个护士可能干个半年就不干了，就说脱口秀去了
啊。
因为我们北京有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有一个病人，然后我扎他。
因为我们脱口秀演员有一个就是男护士，现在不做护士了。
啊，那不还有唱歌的就是男护士吗？不易吗？
那他做的贡献都没白做了，
对吧？真的是，嗯。
那你那个做完手术以后，就是恢复期间，
嗯，
相当于你的会有一些禁忌，就一直就只能吃流食。
对，就是特别是第一天他吃的是纯流食，就是米汤是没有米粒儿的。
嗯，
第一天你要完全那个，
这不是旧社会吗？
其实就半输液半喝流食。
嗯，
啊，但前提是你要放屁你才能给喝，你不放屁是不让你喝的。啊，
就放屁就是你的第一个屁就预示着你是
通了，
非常
OK 了，
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我当时做完这个息肉手术的时候，我大概应该是过了五六个小时，然后放了一个屁，就噗一声，哎，安全了。
必须得是响屁。
那也不是了，
反正你自己会有感觉。
对，
你人生当中唯一一次放屁就感觉你非常的开心，就是这个屁，
都在等着这个屁。
对
对，
没屁的硬挤的
那如果是一就行吗？
啊，行，只要通，它就证明它你的肠道、肠胃功能恢复了，哦，啊，它蠕动啊正常，你才能饮食。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哦，对，
嗯。
有不放屁的吗？
我觉得肯定
也有啊。
但你如果不放屁的话，医生或者大夫会给你一个干预的手段或者措施，会让你排气，
给你吃萝卜。
哦。我就是胰腺炎不放屁，你知道他怎么弄吗？
嗯，
他给我灌肠，每天灌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往里灌气呀，
啊，灌大黄，那灌水，就让我肠子里边是能正常排东西的，
哦，
因为我肠子是不工作的，
是后边，
对啊，从后边灌啊，都是小女护士，
okay，那还能从上面灌呢，
啊，
上面就灌鸡汤，
啊，
哇，
对，就是他会有一些措施，
其实也挺痛苦的，
是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健康意识啊，
对对对对，
一定要健康，
一定要，
对，所以说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尽量咱们这个手术啊能不做就不做。
对
对，因为你现在得龙是因为去检查了这个
胃肠镜，
然后我也说他们的感染，我也想去做胃肠镜，但是因为我还要去那个，就是因为我买了那个随心飞，我想飞完再
随心飞完然后再做。
嗯，对，
可以的。
对，然后就好好的查一查。
对，因为你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做的。
对，
你像那个程程做胃肠镜，他约了一年半，
因为他那个医院是太顶级的，专门做消化的。
友谊
啊，对
呀、啊，我住的不就是友谊吗？
对呀、
啊，
但是他也不管你，
对，就是因为我可能不是消化的人，
对，
他没管我。
那来这个胆囊炎之类的，有什么可以提前预防，或者在他病灶还没有那么厉害的时候，我们能先知道的？
其实就是体检，然后特别是你做 B 超的时候，你让大夫、
嗯、
让 B 超的医生啊、多检查一下胆囊位置有没有结石啊。而且就比如说你有一些肠胃的问题，
赶紧去医院。
对，也是要看一下胆囊是不是引起，就是胆囊炎引起的肠胃
问题。因为你说的你那个胆囊结石已经很严重了，也就是说之前你可能有体检，但并没有专门的超过那个
位置。对，所以我也很纳闷、
嗯、
因为大夫确诊我是胆囊结石、胆囊炎，用满罐的胆结石嘛。
对，
他说你这不可能是一下就有的，就是已经好几年了。
嗯，
但我之前做的检查没有发现，就是也没有预示。就是告知我有这个胆囊结石、
嗯、
可能是因为我那是流泥沙状的、嗯、它可能不是特别好看到、
嗯、
啊，所以它也没有什么表现啊，所以我也没有什么胆囊问题啊，就是突然出现的，就是胆往里掉石头然后出现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会有一样的问题，就是其实我还分不太清我五脏六腑分布的大概位置，所以我准备录完这期节目我回去看一看人体构造，就大概哪个位置是哪个器官，
因为
然后我哪个地方疼了我就知道大概是哪儿的问题。
一般大家都会把胸以下叫肚子。
对
就我肚子疼、
啊、
我肚子疼我肚子疼。
你不能跟大夫我躯干
但是就是那个胰腺炎
啊，
其实就是胃疼、
嗯、
是吧？
对，因为它胰腺就在胃的后面、
哦、
它疼的时候你就这个区域你就是哎呀我胃这么疼啊，其实就是胰腺疼了。
嗯
啊，你就完全不是胃的问题了。
是的，所以
大家还是也要学一下基本的、
就是、防大于治。但是如果出现症状，一定不带不、
嗯、
及时的
对及时去就医。
对、
嗯，
大家检查身体的时候应该多注意啊，也平时多留心自己啊。小病的时候不要讳疾忌医，
对，
赶紧的去，
对，
不能拖啊，
先解决
真的不能拖。
对，等
对
拖真的拖到做手术的时候，那就是比较难受的了。
对呀、
啊
嗯，
你面临的是。金钱的问题，可能大病花的会更多。第二就是你心理压力会非常大，所以建议大家早发现早治疗。
治疗
对，
而且你想想，你一旦做手术，做手术其实还好，
嗯、
你出来以后胡言乱语，那真的。
对呀、啊，
把自己的那几十段、上百段感情史都说完了。
哎、天哪，那可太吓人了。嗯，
嗯
所以呢，最后
说到那个就是花钱这个事儿，我还想分享一下，
嗯、
就是我从7月25号生病到现在，
嗯，
医保额都用了7万多了。
哇、
哦，那么多。
对，因为你就一直在住院嘛，然后再用输液。胰腺炎就花了5万多，然后包括、这个、
如果你这7万多走完医保大概是多少钱？
走完医保也得
2万，
这差不多吧。
2万，
就是你个人花了2万多，
然
后医保报了5万多。
其实它这正常来说85%报销、
嗯，
但是你用些自费药什么的，它就不报销。
哎，但是你买了那个有一个，我知道你买了什么保险嘛，那些还能再报吧？
它是在，但是我们买那补充医疗是在也是在医保内范围内多出来一部分报、
啊，明白明白。
自费那个不给报，
明白。
但是还是有用的，
嗯、
因为它能报95%，就是额外的再报95%。
嗯
嗯
嗯，所以我等于没花什么太多的钱。
OK，、
嗯、
是这还好，所以说大家该有的保险尽量还是要有到，
嗯、要有
对
对，
最起码最基础的医疗。就是社保里面的医疗保险一定
要
有，
还是要有，
对，就是
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要有这些健康的保障。
对，
嗯，对，不要害怕，我们这期没有广子。
但是其实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对于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一个基本了解，就是你要无论除了每年的体检。然后有一些专项的检查，像我建议大家35岁之后40岁左右一定要做一次胃肠镜，这个是我给大家的忠告、嗯、
是的是的。那我们这期以上的那个那我们先声明一下，我们这期聊的呢都是基于我们各自的一些经历，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主观看法啊，不代表医学类的医疗类的各种的建议。那如果大家身体上有任何的不适呢，大家还是说要及时的就医，遵医嘱。
对，
哎、
是的，要及时去医院。
希望大家不要生病，健健康康的。
嗯、是的，
好
的。
如果 非得生病，非得做手术，那我们也祝大家就是手术顺利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好，
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
应该祝他顺利，
啊、祝你顺，祝你顺利。
行了，好尴尬
呀。好，那我们今天就两只蜜蜂就是这边，我们下回再见，拜
拜
拜
拜。